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11章呢，这章圣经非常的困难，很不容易解释。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的前面启示录九章的圣经，其实虽然说对我们来说，解释好像已经是不是非常容易哈，但是从11章以后会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呢？如果就是说大家看一些注释书的话，你会发现从11章以后，这些圣经的学者，他们的解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多元化，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是10几20种不同的解释，个人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哈。那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真的是求主的圣灵来教导，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一些很困难去解释的经文，怎么样能够找到真正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意义。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些象征，到底我们是应该把它做 literal 的解释，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真的是实际的应验呢，还是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啊，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要表达一个属灵的真理。所以这困难的地方就是许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今天看的这11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节呢是讲到有一根苇子赐给约翰，给他做量度的杖，而且呢讲到量度圣殿和其中的礼拜的人啊，而殿外呢要留下来不用量，所以呢这一个两节的圣经很有意思，就是说跟第十章还有跟11章后面的两个见证人之间好像没有真正很深刻的关联，因为这个量度圣殿怎么会忽然冒出来哈？前面讲小书卷，后面讲两个见证人哈，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到底这个量度圣殿的意义是在哪里。当我们看到量度圣殿，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个旧约的背景，这段旧约就是在以西结书第40章到42章，在那里以西结看到有一个使者进来带他到圣殿，然后就量圣殿啊，你就看到三章的圣经就是一直在那里量度圣殿啊，40章到42章。好，那么到底量度圣殿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圣经要记载量圣殿？对我们来说，这个量来量去就是把一些尺寸告诉我们哈。那么在通常我们量度一个东西的时候，在古代量度一个东西的时候，是表明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所有权啊，一个拥有这个东西一个所有权，以及保护啊，以及保护的意思，拥有这个东西所有权和保护的意思。所以呢，量度圣殿最主要的意义是表明神他拥有而且保护他的百姓啊。量度圣殿最主要的意义是表明神拥有而且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11章第1、2节是跟着第10章之后，因为第10章的小书卷，当约翰吃了肚子会发苦，表明我们上次讲了教会会受苦啊，所以在第10章的小书卷教会会受苦，但是口中甜如蜜，我们也说到那个甜如蜜是讲到将来的盼望啊，知道这个受苦会过去，神要为他们辩明，邪恶终必毁灭哈。那么所以在第10章这个受苦和得荣耀，以及第11章的两个见证人之间插入这个11章第1节第2节 这两节经文主要是让我们知道教会对于神而说而言到底是如何，教会对于神而言到底是如何。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看教会，教会是属于他的，而且他必保护他的教会，教会是属于他的，而且他必保护他的教会。因为我刚刚说那个这个上下文，前面是这个教会会受苦啊，但是后面这两个见证我们看到也是后来也会被杀哈。那所以在这个中间，让我们插入这样一段信息，让我们看见神教会是属于神的啊，而且呢他会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最主要这两节经文是要传递一个主题，神会保护他的百姓。那么就好像第七章我们看到受印一样啊，在神的仆人额上受印。只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对他的百姓的保护并不表示他的百姓不会受苦，神对他的百姓的保护并不表示他的百姓不会受苦，并不表示他们身体不会被杀害。OK， 那神的保护，这第七章我们有讲过哈，可能大家也不太记得了。神保护他的百姓最主要的意义是一种本质上的，神保护他的百姓最主要的意义是一种本质上的。所谓的本质上的意思就是说保守神与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本质，而不是在于身体啊，不在于那个物质的身体。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的保护最主要是在本质上，是神保护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所给予他们的盼望，以及他们对将来的把握，以及神与他们的同在等等啊。神与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的盼望，他们对将来的把握，神与他们的同在，这些是神保护他的百姓，保守神所保守的是这些东西，而不一定是他们身体不受到杀害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这样一句话，好，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怎么样，不要怕他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从头到尾都是讲到受苦的教会，而且殉道者啊。所以这个神对他们的保护并不表示他们在身体上不会受到任何的任何的灾害。那因此在这个地方，这个圣殿就是象征教会，这个圣殿就是象征教会。所以这个量度圣殿讲到神对他百姓的保护。但是当约翰在量着圣殿的时候，看到在殿中有礼拜的人，那这些礼拜的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那时代论的学者或者说时代论的基督徒认为这些礼拜的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在圣殿里面礼拜的是犹太，因为时代论是把犹太以色列民跟教会是分开，认为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教会也是神的百姓，是两个不同的应许哈。所以呢这里他们认为这些礼拜的人是犹太人的信徒。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还有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等，都提到在大灾难期的起头，在犹太人中间会有个大复兴啊，犹太人全家都不要归向神。所以呢，时代论就认为在这里殿中礼拜的人是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但是非时代论的人就认为这里礼拜的人就是指的教会里面全体的，就是教会的全体啊，就是全体的信徒。当然这个教会是以神的教会整体的教会来看。那么也有人认为这里的礼拜人可能是在大灾难中殉道的人，就是那个范围比较缩小，只是大灾难中殉道者。那么但是整体来看，这里这些礼拜的人可能就是包括所有神的百姓啊，所有神的百姓，包括历世历代神的百姓在里面。好，那这是在殿中礼拜的人。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量的时候神吩咐他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那么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圣殿有所谓外邦人的院，有所谓外邦人的院。那这个外邦人的院是只有外邦人只能进到圣殿的外邦人院，就不可以再往里面走啊。那他说这里不要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显然这里践踏圣城的是谁呢？就是这些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又是谁呢？从整个启示录来看，这些外邦人就是所谓地上的居民，也就是神的仇敌啊，神的敌人。这些地上的居民，神的敌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么然后我们就要来解释这42个月到底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但以理书我们看到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是3年半，3年半就是42个月啊。这里呢又提到42个月，启示文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重复出现的哈。那么接下来一节第四节，传到1260天，1260天就等于42个月，因为他们是以那种先知的年代来算，一个月是30天，好，预言的年代来算，一个月是30天。所以这三个数字，3年半、42个月、1260天，是同样的一段时间，只是用三种不同的表达法。那么这三个时间都是指的大灾难期里面所谓一期之半，但以理书第9章哈，一期之半就是有7年的大灾难那么一半就是3年半。那么所以很显然这里是以但以理书第9章24节到27节的背景，但以理书第9章24节到27节的背景，因为在那里说一期之半怎么样怎么样，一期之半又怎么样怎么样哈。好，那么但是问题是这个42个月，这个42个月到底是什么意思，3年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圣经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计算到底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上但以理书的时候，我有给大家一个图表啊，那是庄牧师画，那就有人是很详细的去算那70个7，而且呢就用这种预言的年代去算，哇，算得很准确，把那个日期哈，前后日期简直是一天都不差，这样子算出来。然后我们常常传福音就会用这个来证明圣经是怎么样的准确，圣经的预言是怎么样的准确哈。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启示文学里面的这些数字到底有多少是可以 take for literal， 就是说是实际就是这个时间，有多少是我们要用象征性的来看。那么当然我刚刚说用把那个但以理书这样实际的来演算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时间当成是实际的，这有这么长一段，这样子来看变成将来的大灾难就是有多长，7年啊，那在这7年的一半就是3年半，就实际上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啊。但是呢很可能啊，如果大家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讲启示文学的解释啊，或者说启示文学著作的旨意跟目的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启示文学里面许多的象征性的表达，它的重点都不是要告诉我们事情是如何如何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神绝对不是在启示文学里面要把将来什么事情会如何发生这个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叫我们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哦，神的预言就应验了。启示文学这些里面很多的东西，甚至这些数字42个月、3年半，这些基本上还是属于象征性，它最重要的是要表达这个背后有一个这个 spiritual reality， 就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在背后，或者说一个 heavenly reality， 就是实质上在天上啊，这是属天的一个实质，一个属天的一个实质。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数字，基本上我们采取的立场是这些数字基本上是一些象征性的数字。换句话说， 主要不是用 literal， 就是说实际就是这段时间这样子来看。因为启示录的作者他对于数字他没有这个兴趣，所以就刚刚我一直说启示文学，他如果是真的要把很多事情很实际的发生告诉我们，神就明说就好了，何必要 play 这个 symbolic 的游戏啊？意思就是说他不要用象征来表达，他就干脆直接了当告诉我们，那不是很简单？那应验了，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哦，就应验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些数字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所以呢，启示录这里42个月的确那个背景是它的背后的背景是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7节，可是它不是借用那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借用那个3年半的数字，所以在这里是42月，但它真正要借用的还不是这个数字，不是说就是这么长的时间，真正要借用的是但以理书第9章背后的那个神学的真理，那个神学的真理。那但以理书第9章的背后的神学真理强调什么呢？它主要是强调神要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那在这个最末了的结束是会有一个灾难期，那这是最重要整个在那个第9章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所以不管是3年半也好，42个月也好，1260天也好，都是形容一段完全的时间，形容一段 perfect time 啊，形容一段完全的时间。意思是说神将允许邪恶任意而行一段短暂的时间，这短暂时间是一个一种完全的数量啊，这个短暂时间是一种完全的数量啊。为什么说是个完全数量？因为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数字，3年半是七的一半，所以也是表示一个完全的数字啊。那么所以这个完全的时间或者是这个完全的数量，主要是说神允许邪恶一段短暂的时间，神允许邪恶一段短暂的时间。那么神并不是要实际上告诉我们说这些外邦人他真的就是践踏圣城3年半这么长的时间哈，他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说神允许他们一段时间来践踏圣城啊，神允许他们一段时间来践踏圣城。那但是我们看到从但以理书有一期最后的期，3年半只是最后的期的一部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在这里神允许他们践踏圣城42个月呢，神并没有给他们整个完全的期的那么长的时间，只给他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里神允许这些邪恶任意而行只是一小部分的时间。所以在这里的要点是什么呢？要点就是神掌权啊，在这段经文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神掌权。因为我们注意哈，第2节这个中文不是那么强调说外院不要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赐给 was given 啊，这个名词是赐给外邦人，英文就是 was given。 was given 是一个被动式，换句话说是神主动的在那里掌管，他们只是被赐给，他们只是被赐给。那我们第6章有强调是不是？第6章我们讲的时候就看到那4匹马都是说他们被赐给权柄，被赐给什么什么啊。所以那这里他们践踏圣城42个月，强调的是不是他们可以任意而行，是神允许他们，神允许他们这一段时间42个月，或者说一段短暂的时间能够任意而行。那也因此这里还是在传递一个启示录重要的主题，就是撒旦的徒劳 futility of Satan 就是撒旦的徒劳，徒劳无功的意思。撒旦他是在想尽他的办法要与神作对，与神为敌，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他是徒劳，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还是不能够胜过神啊，还是不能够，他所做的只是徒然的，是徒然的哈。好，那这是42个月的意义，也因此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二节加在一起啊，整体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圣殿是象征神的百姓，这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圣城也是象征神的百姓，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圣殿跟圣城都是象征神的百姓。那么在启示录第20章第9节，那里讲到最后哥格跟马各他们要全地的大军就要围住这个圣城和圣徒哈，所以那里呢也是讲到神的百姓住在圣城的里面，这些神的敌人要把神的百姓整个神的圣城整个围绕起来，要攻击他们，要与他们征战，所以这个圣城跟圣殿是象征神的百姓。那因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在世界历史的最后一段时期要面临的反对，所要面临的反对，那这一段告诉我们教会在最后一段的时期所将面临的一个反对。那么对于约翰当时写这卷书的时候，那些读这卷书的这些受信者，就是那7个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也是在受苦的当中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历世历代一些受苦的信徒来说，这一段经文既然告诉我们在末世神的百姓所要面临的一个逼迫，那么对于历世历代受逼迫的这些圣徒来讲，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保护他的百姓，神保护他的百姓。虽然这些人会践踏圣城42个月，但是约翰已经先量度这个圣殿，神是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今的受苦，或者约翰那个时代的圣徒他们的受苦，只是在末世这些圣徒的受苦的一个先驱啊，就是我们先驱懂不懂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受苦其实只是我们先受了苦，可是有更大的一个苦，在末世神的教会会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逼迫。我们只是一个先驱，就是说我们只是走在前面的哈。那么但是神的百姓是安全的，也因此我们现在受苦，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是安全的。那么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啊，而且神会把历史带到一个结束，神会把历史带到一个结束。因此约翰借着后面2个见证人进一步的也是要让我们看见，其实死亡，神的圣徒的死亡殉道啊，殉道其实是一种得胜，殉道其实是一种得胜。虽然这些外邦人现在可以任意践踏圣城，践踏神的百姓，可以任意甚至杀害他们的身体啊，但是他们是不能够伤害，真正伤害神的百姓。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保护是神保护这些人，他们是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神里面的应许跟盼望，以及神的同在啊，所以他们是被神保护的。那么所以为什么插这两段在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激励，一个安慰的信息在里面，就要激励约翰当时的基督徒，也激励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让我们真的可以鼓起勇气来，在受苦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鼓起勇气来。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两个见证人，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首先我们看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有人认为这两个人见证人是象征做见证的教会，是象征教会，不是实际上的两个人。这两个见证人是象征为神做见证的教会。那么因为呢，在第四节说到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那在启示录一开头就讲到教会是金灯台啊。那为什么只有两个呢？他们说因为在那七个教会里面，士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教会两个是没有受责备的教会，所以这两个灯台呢可能就是指着那两个教会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为什么是两个，因为摩西律法是要求说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做见证啊，任何的诉讼啊，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做见证。那教会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就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代表做见证的教会。OK， 好，那么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实际上呢是两个人物，就是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大部分圣经学者都是同意这是两个，也是有很多是教会。如果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两个人物的话，是谁呢？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两个人是以摩西跟以利亚作为模式啊，就是 model after Moses 跟 Elijah 啊，就是以摩西跟以利亚作为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五节说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这让我们立刻想到列王记下第一章啊，那个五十夫长去找以利亚的时候，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了啊。那另外呢，他又在第六节说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我们又想到哦，又是以利亚，他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有三年半的饥荒的时间啊，他叫天闭塞不下雨。但是第六节后面讲到可以叫水变为雪，这就带进摩西，因为摩西在埃及的十灾他就是叫水变为雪。还有呢，他说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我们看到摩西就是用十灾啊，他可以来攻击这个埃及这个王。所以因此呢，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两个人物是以摩西跟以利亚为模式。同时呢，在犹太教啊，在犹太教的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个犹太教的两约之间的犹太教，他们的对弥赛亚的一个推想，一个 speculation 哈，对，不是 speculation， 对这个对犹太教对弥赛亚的一个推想，他们主要讨论的就是以摩西跟以利亚这个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是哪两个人跟耶稣一起在山上，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根据这些背景来看，很可能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将要在历史上将要临到的以摩西跟以利亚为模式的两个人物啊，两个人物。那么同时我们如果记得生命记十八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要在你们中间为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啊。那另外呢，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五节说，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来已先，会有先知以利亚怎么样出现，他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背景，所以以至于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是在末世将要出现的两个见证人是以摩西跟以利亚为模式的两个见证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否会实际应验，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是不是真实的两个人物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有人认为不是，这只是象征做见证的教会啊。那么也有人认为这是实际上的两个人物。 那么为什么认为是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比喻性的说法，譬如说兽，譬如说龙啊，假先知，都是指的一个人物，都是指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显然也应该是两个人啊。但是啊，在这里我们就是稍微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我们把什么当成是象征性的，把什么当成是实际应验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相信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还是各个学者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把这些启示文学赐下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探讨到底会不会实际应验，神要我们探讨的是背后的那个神学的真理。刚刚我已经讲过，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次啊。所以啊，应不应验，到底该怎么样应验，这个可能不是最主要问题。我们要了解这整个两个见证人背后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真理啊，一个属神学的真理到底是如何。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那这两个见证人，这里说他们要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我们中文是写传道，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它是 prophecy， 是说预言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把它写成说预言。为什么？因为说预言跟传道是不同的，所以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到底说预言到底是指什么哈。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要说预言1260天，就是 prophecy。那么这个1260天，我们刚才已经说是跟42个月相同的时间，所以这个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在这段期间会有两个见证人啊，神要他们要被赐予能力去说预言啊，在外邦人践踏圣城的这42个月的期间，有两个见证人会被赐予能力去说预言。那么到底什么是说预言，我们要从圣经的上下文来了解，就是从整本圣经对于说预言这个观念来了解啊。那从旧约到新约，说预言都是指的把从神直接领受的话向百姓说出来啊。从旧约到新约，说预言都是指将直接从神而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个人是直接从神领受的信息，把它说出去啊。说预言都是把直接从神而来的信息说出去，因此这个说预言不是讲道，不是像我们现在主日牧师讲道啊，不是传道，不是传道。说预言是把从神直接而来的信息说出来。那么所以在新约我们看到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旧约当然是耶和华如此说啊。那新约怎么说？你看使徒行传，雅加布站起来，他拿一个绳子把自己绑起来，他就说预言，他对保罗说预言。那新约的这个说预言基本上一个模式就是，神要我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啊，神要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那旧约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但是新约呢，就是神要我告诉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里这两个见证人是说预言1260天，不是传道1260天，不是在那里 preach 讲道啊。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关于说预言的问题，新约旧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要跑进那个问题里面去哈，我们要赶快下去看。接下来他穿着毛衣，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成毛衣，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sackcloth， 就是麻衣啊。所以我这里写上服，可能你们把这个上服划掉，改成麻衣比较好。那个就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忧伤的时候就披麻啊，蒙灰啊，那个麻衣。所以呢啊，当然 这个麻衣呢是表示一个忧伤悲哀哈，所以在这里这两个见证人穿着麻衣，是一种象征性的，可能他们并不是真的穿着麻衣啊，但是穿着麻衣是象征悲哀，他们为这些所有的受造之物悲哀啊，他们为所有地上的人悲哀。那么到底他们为这些地上的人悲哀，悲哀什么呢？因为这个末世，我们看到啊，从整个前面的启示来看，就是从这个启示录前面的记载来看，在末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悖道 apostasy 啊，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为末世的悖道而悲哀，悖道啊，就是违背神悖道，末世的悖道而悲哀。正如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这两个见证人也是哀哭的先知，他们穿麻衣就是这样的意思，表示他们为人类哀哭。那么因为在这段时间有史以来最大的悖道和与神为敌会发生在这个末世啊，有世界历史以来最大的悖道啊，所有的人都转为与神为敌。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从第二章第三章看到这个外邦人地上的居民是与神为敌，但是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也看见教会也会怎么样悖道，教会也会悖道。那么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的悖道主要是指教会当中的人跌倒退后远离神，教会也会悖道。那么不仅仅是地上的居民会刚硬他们的心，连教会连神的教会也都悖道，也都会悖道。并且教会里面悖道的人，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以及从保罗的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啊，有这个还有这个以弗所书等等，或还有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等等，我们可以看见教会里面悖道的人常常是教会的领袖，常常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悖道是不明显的，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他们在人眼中看他们是非常献身于教会，一直到他们悖道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那么这一点我想也许我们觉得好像很难去想象，但是实质上这是一个在新约里面许多的警告啊，对教会的警告里面是显明啊，的确很多悖道的人都是从教会的领袖开始。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为全地普遍的与神为敌在那里哀哭，不仅是地上居民他们的刚硬，也是为教会的悖道，在那个末世是一个非常大的悖道 apostasy 悖逆，全地的悖逆。好，那但是接下来是第四节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跟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这个背景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是一个灯台立在两棵橄榄树中间，然后那个灯台可能是代表以色列，而那棵两棵橄榄树一个是代表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代表他们的行政长官所罗巴伯啊，在撒加利亚书大祭司这个约书亚和他们当时的行政长官所罗巴伯。那么在那里是说这个有油，这个金灯台的油，那这个油天使就解为是圣灵，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借着耶和华的灵要鼓励这些百姓重建神的圣殿，那是在撒加利亚书。但在这里呢他有那个背景，可是他把这个比喻稍微改变了一下，这里是两棵橄榄树跟两个灯台，跟两个灯台。所以 在这里是代表两个见证人啊，代表两个见证人。那么不管在撒加利亚书或者在启示录，橄榄树是代表稳固跟力量，代表稳固跟力量啊，稳固跟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橄榄树在地中海地区是非常重要的，橄榄树是地中海地区生活的一个稳固，生活的一个稳固。为什么？橄榄油是他们生活当中不可以缺少的啊，橄榄油是他们生活里面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在这个圣经的比喻当中，橄榄树是代表稳固跟力量，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对于凡是想要害他们的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个我们讲的那个背景是列王记下第一章，所以这个火从口中出来，烧灭他们，表明审判，表明审判啊。那不但如此，他们还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那这个背景是列王记上十七章，还有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有讲到以利亚能够叫天闭塞三年半不下雨。那么这个叫天闭塞也是一幅审判的图画，因为我们看到生命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神的审判临到，就是这个会有这个旱灾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叫水变血，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摩西的出埃及记的背景。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这也是讲到摩西啊。那么这些都表明这两个见证人对邪恶的势力有一个审判的一个能力在那里啊，对邪恶的势力。那特别第五节，如果有人要害他们，他们就可以除灭这些要害他们的人啊。好，那但是到了第七节，我们看见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与他们交战，而且得胜，把他们毁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兽第一次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但这个兽的出现呢，似乎是非常的出其不意，非常的突然，因为前面也没讲到兽，忽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角色。当然第十三章有讲到兽，可是在这里呢，这个兽的出现似乎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像很突然，这兽是什么？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他们是不是能够明白呢？那我们要说，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他们在第一世纪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有对于两约之间，我们说启示文学是在两约之间开始发展的啊。那这个兽的这种比喻，或者这个兽的这个 image， 是在启示文学里面是很常见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也是第七章说那个从海里面上来四个兽啊，所以这个兽的这个 image 是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非常常见的。因此，在约翰那时候的人，他们可以知道这个兽是什么。他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个了解啊，对于启示文学的了解。那么这个兽是谁呢？当然我们现在常解释为是敌基督，是不是啊？我们解释为敌基督，但是事实上在这里还没有解释这个兽是什么，是到第十三章我们才看见这个兽是敌基督啊，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解释啊。事实上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用过敌基督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在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犹太教他们也从来没有一个期望是期望有一位敌弥赛亚，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也没有这个敌弥赛亚这个观念啊。橄榄山上最后跟门徒的一篇讲论，我们叫做这个橄榄山的一篇讲论啊。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三章在那里，耶稣讲到有那行毁坏可证的，你们要看见那行毁坏可证，这就是第一次这个敌基督在这新约里面出现。 那么耶稣提到这行毁坏可证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对，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但以理书第九章26节27节那里讲到那行毁坏可证的。所以可见他们对这个兽他们是可以了解，因为他们有这种启示文学的背景啊，有这种启示文学的背景。所以呢啊，这个是这个兽呢啊，与见证人交战。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兽它是从无底坑上来，这说出它是出来行毁坏的啊，它从无底坑上来，它是出来行毁坏。那么它出来就跟这两个见证人交战，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种宇宙性的战争，我们说是 cosmic war， 就是表示邪跟正邪之战啊，邪恶跟正义之战。那么这里呢，不是神跟地上的居民征战，而是撒旦跟神的使者征战。因为这个两个见证人是神的使者哈，撒旦跟神的使者征战。在启示录前面我们曾经看过神跟地上的居民之间有征战，但这里是撒旦跟神的使者征战哈。那么但是我们看这五节到七节这一个段落到底整体的意义是什么。在十一章第五节说到，这两个见证人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他们就有能力可以去伤害那个要害他们的人，他们又可以随意行各样的灾殃来攻击世界。所以从这个描写来看，这两个人好像是怎么样，无所不能哈，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施行这个能力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来保护他们自己啊。但是我们看见第七节开头这句话很重要，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这个兽就出来了，来与他交战，而且就把他们杀了啊。所以这里是再次说明神绝对的主权，再次说明神绝对主权。在这之前其实他们好像是要无所不能的，可以是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用这各样的这些神迹奇事啊，去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到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兽就出来，所以这还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神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直到适当的时间之前，这个兽它不能出来。一直到神认为时候到了，这个兽就出来，然后就跟这两个人见证人征战，然后就把他们杀了。这个跟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很类似，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强调那时候，那时候啊，一直到时候到了，耶稣才被捉拿。那个过程就讲到，只是没有人抓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里你注意，他是说等到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所以这里再次讲到神绝对的主权，神认为是适当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发生。所以神在背后掌权，神在背后掌权哈。那么第二点，这两个人我们刚刚说他们有能力可以伤害任何想要杀害他们的人，但是你看到第七节这个兽来跟他们交战的时候就胜过他们，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能力去抵挡啊，所以他们可以说毫无抗拒的就被杀了哈。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到了，他就被抓拿，但是当他被捉拿被钉死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那这两个见证人也是如此，他们等于重现基督，重现基督的一个是以基督为模式哈。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是以基督为模式。好，那我们的时间已经是12:30哈，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我想我们是讲不完了，因为这还有很多的内容。那但是我想因为这卷书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意义在里面，第十二章哈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两章圣经可能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